我们上堂课说到了五蕴，五蕴的前四蕴，前四蕴老师把它翻成就是所视之的了，把它分类成所视之的，因为它就是从能视所视来分别的了。我们到最后是谈到受想思是吗？受蕴响应行运哦，它的内容我们基本上，跟各位说明过了哦。这就是如果说一般世间普通的心理学来讲，就是知情意。那的话，知那就是感情、知识、意志。感情就是受了哦，因为受就是领纳是吧？领纳，所以这种感情领纳，这就是我们一般讲到情绪作用。情绪作用，以前只有 IQ 是吗？现在还也重视到 EQ 了。EQ 就是这个情绪啦，情绪管理是吗？人家就讲情绪管理，就这个受就是情绪作用了，也就是感情方面的了。知呢？知就是想运了，想运意志，意志就是行运，因为行运行的定义就是照做，但行运当中主要就是。种种的心所当中，主要就是思心所，那就是意志作用。而这个三就是受想思，受想思，它就是我们一般讲在佛法当中分别心所，这个受想思就是遍起心所了。什么叫遍起心所？就是一切心起来，只要我们有心理活动，一切的心起来，不管它是善心、恶心、无记心。不管他是前五识，或者是第六意识，或者是细意识，只要心一起来，细意识就是如果以唯识来讲，它就分成第七识、第八识了。只要心一起来，受想识就起来了，那叫遍起心所，那就知情意了。其实知情意受想识，如果以我们人类三大特胜来说的话，就是如果说那个受就是情绪作用，就是感情作用咯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泛行胜啊，泛行胜就道德方面的。至于我们的勇猛胜呢，就是行运啊，就是思心所，就那意志作用，勇猛还有意志啊。至于我们的意念胜呢，当然就是受，就是想了，就认识嘛，认识那就是意，就是意，就是意。意念呐、意念胜，就是那个知识方面的了。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受想思是遍起心所了，不管是善心、恶心、无记心，那受想思都跟着起来了。但是我们学佛之后，千千万万要让那个遍起心所哦，只要我们那受想思，尤其我们人类啊，这个三大特胜特强，连天也比不上，所以我们希望。在任何心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三大特胜一定要什么？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哦。就是我们的慈悲、智慧、信愿呢、一定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千千万万不要往坏的方向发展。虽然我们说到人的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，是说我们那个他的那强度啊。强大的那个强度是非常强的，连天也比不上。但是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哦，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就糟糕了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，那就是堕落的彻底了。所以我们说人的造业力最强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了。那也就是那受想思啊，受想思。所以我们学佛。人的三大特胜，如果说，往最好的方向发展，就是发什么大圣三仙呢、最好的方向发展，大圣三仙。我们说大圣三仙就是菩提心，还有大悲心，还有空性慧嘛，哈。我们的菩提心就是那信愿哦，因为菩提信愿是吧？就是把我们那勇猛胜往什么去方向去勇猛精进呢、就往菩提，往菩提的方向。那至于我们的意念胜，那意念胜发展最充分、原本的发展，就是往大圣的般若慧 那就大乘的破者慧，大乘的空慧，空慧就发展它。那至于我们的梵行慎慈悲，就是慈悲道德方面，当然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就是大乘的大悲心了。所以我们要随时就是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义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。也就是只要心一起来，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就是三个片行心所就跟着起来。我们的三个片行心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招感善心，千万哦不要去招感恶心呢。这个是最具体的、最具体的、最实、最现实、最具体的，是我们能够去行它的了。希望这一部分我们也时常在做这方面的说明，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学佛之后，我们要怎么去行它？我们都要怎么去行见？我们都要去观察。哎，就在这里了，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性。等到我们人的三大特性究竟圆满完成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在修过程当中，我们就要让我们这个人的三大特性呢、去招感好的善、好的心、好的心所了。渐渐好的心所、善心所起来的时候，强大了，我们的恶心所就渐渐消弱、薄弱。而如果我们真的跟法相应的时候，那个恶心所啊，那就会渐渐的薄弱咯。而如果以大乘来讲，那就转烦恼成菩提咯，渐渐转化它，渐转化它。如果大乘就是菩萨道跟解脱道，如果要对烦恼来说的话，就是主要解脱道它是断烦恼啦，大乘它是在转烦恼，转化当中，从转化来去断它啦，转化它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断烦恼就是转烦恼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要见，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呢、要去什么？要去，只要一心一起来，我们就用这个来让我们的善心所跟着起来。那当然就要用佛法的义理啊，包括我们的解心。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牲口的行啊，牲口的行，我们一定不要说只是做就好。我们在牲口行当中，一定要去净化到我们的内心，因为我们的生死根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啊，内心的烦恼。而我们的内心的转化，我们对我们的行呢、就更能够有内心来去指导我们的行为。我们是由心论是吗？由心为主导的，这样子，这个都是最具体的咯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上在说，师父啊，我都知道，我们怎么去行它，怎么去观察它，就在这里啊，就是在这里，日常生活就是在这里去观察它。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身心做结合了。而且我们这个第四章特别了，我说印出界都是在谈我们自己的身心呢、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好好的专心的恭敬的来去听听导师怎么说他了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只是说到了受想行印的具体内容了，对于为什么把它说为是导师把它说为它是所知识的呢？这个底下就是所识的说明了、为什么这三者属于所识之的呢？本来这三者它就内心对境界所起的活动形态，就是什么叫活动形态？它还是一种认识的形态嘛，是吗？所以它既然是认识，它还是能识的、但是它虽然是能识的，但也是所觉识的了。什么叫所觉识？就是在反省的观察时，就是我们内心在反省。什么叫反省？前面的我们说受想行啊，都是在往外认识，是吗？心理活动都是往外认识的。那至于为什么叫做所觉识呢？就是在我们反省，就是内心反省自己的时候，观察的时候才发觉，这个才发现，就是发觉什么？这个相对差别的心态。什么叫相对差别的心态？我们说这个差别是相对的差别，是吗？我们看到才发现这个相对差别的心态的前三行，是吗？这三者是必然相应的， 它是从作用而加以相对的分类了，不能够机械的划分。什么叫不能够机械划分？就是不能够绝对的把它割裂开来了，它只是相对的分类了。所以才发觉这相对差别的心态了，这个所以这个是所视之的了，在这一方面来讲就是所视之的。所以我想再对相对差别的心态这一点，我想再跟各位说一下了，就是缘起法是没有否定它差别万象，缘起法没有否定它差别万象，而且我们学佛，我们说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是一再一再的这样说嘛，哈。什么叫一切法空？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一切法是什么？因缘所成法了。因缘所成法，那是差别万象。对于那差别万象，尤其在我们说学性空无明系啊，如果依着导师在说性空无明系啊，它是从缘起相下手的。我们要在缘起差别万象当中去观察一切的法，要在法上观察它。哦，原来是因缘所成法，它才是无自性，要在这边地方去观察它了。啊，在这里我想说明，就是差别万象为什么要去理解它呢？因为每一个的相状都有它的作用，任何的相状都有它的作用。虽然是不即不离，每一个法之间都是因缘所成法，它都是互相有相依相缘的关系，它都不即不离的关系，但是有它的幻象，有它的差别相。任何的差别相都有它的差别的作用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尤其现在现空无明系，缘起法相千万，而且要更深刻的去依的空义来去观察一切的差别万象，那更能够观察到差别万象，维系的差别万象更能够去观察它。这样的话，在都有它的作用。所以什么叫做受，什么叫做想，什么叫做思，什么叫做行，我们一定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因为它有它的差别相，就有它的差别作用，我们要善用那样的作用。所以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，它当然是相依相成的，但是它的差别相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善用了它的作用，它的利用，它的要怎么去用它，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了。当然这个非常清楚的知道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得很好了，但是我们就可以依着这样的法来去培养我们，来去教育我们自己了。所以那个差别相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理解它，但是不要一清楚理解它就把它割裂开来了，它也是相依相成的，这样在相依相成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如幻性，看到它的如幻性才能够看到它的不可得性，要看到它的不可得性，无可得，不可得，那才是空，那才能够超越它了。我的如幻相它还是在有里面，也要在如幻有当中去再更进步的去观察到，原来一切法是不可得，没有实在性可得，没有实在性可得，没有破坏它的缘起幻象有，如幻有不能没有破坏它，但是就能够超越它。什么叫超越它？不执取它了，不执取它才能够出三界，这样的功德才能够是什么？出世间的功德，出世间的善法了。所以对于这个相对差别的心态，尤其是我们呢学佛更要去了解它，因为我们佛法就讲由心的嘛，一切都是由心主导的，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内心的变化，它到底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就要依着一眼文字来把它了解的清清楚楚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虽然它还是能识，它也是能识别，因为心所就是心的向外认识的种种的形态，活动的形态嘛，但向外认识的形态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它是能识之的啦，但是它到底它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在自我反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，还是它被我们所觉知到的嘛？所以它还是属于所视之的了。从这一点看，它就所视之的。至于能视之的呢？我们所视之的讲完了嘛？就是色受想行，讲完了之后叫能视之的。所以说， 如果只从能事来说，能事边这边这一边来看的话，那就是四愿。所以啊，所以老师那个佛陀就直接说四，那个这个四愿，四愿，这个四愿就是只从什么来立名，就是能事，能事了。那事是什么意思呢？事的定义就是能明了事别。我们一般说了别，了别是吗？了别，了了别，导致就说明就是明了，很明了，或者能了识别。所以这个识是从能识得明呢、啊，识就是明了识别，明了识别就是从能识能知的这边，就是能所的能这边来得明的了，得明。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花一点时间呢，我来看一下注脚了。好，我们看注脚十，第一个引文，这个从我知道录出来的哈，就是四蕴，四的定义就是了别，就是明了识别了哈。这个就是从能识得明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我们的内心，这还是看注脚了哈。我们的内心是原来是非常非常复杂了。如果从不同的心理作用，不同的心理作用就是不同的心理活动了，就是我们内心非常复杂嘛。从不同的心理作用、心理活动来分析起来，就有如受想思等等。我们就如果以佛法来讲，那就心所了。心所，那就是心理的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就把它分别叫受想思。我们刚才也说到了，受想思它只是相对的差别，包括我们把心的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把它分成种种的心所，其实相对于心所来讲，我们又有一个心是吗？那我们一般相对于心所来讲，又把它那个心叫做心王，所以我们一般有听到心王心所。其实心跟心所的也是相对的分别哦，千万我们不要把心跟心所割裂开来了。所以相对心所啦，就是把不同的心理作用分析起来，有受想思这个等等的啦哈，等等的叫做心所。而那内心的统觉作用就叫做心，内心的统觉作用叫心啦。所以心跟心所那心所是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，而那个心呢就这边讲的内心心呢，就是那统觉作用了，统觉作用就叫心，叫心。而如果这个心呢，我们一般都有这个心，心如果从认识境界的明了识别来说，因为心会认识境界嘛，如果对于从明认识境界的明了分别来说，这个心就叫什么？就叫识了。所以我们一般说心识，心识嘛，是吗？首先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哦，因为这个就是在说明我们内心的种种面相，尤其在第八章会说得更清楚了。所以是这样的话，心内心的统觉作用就叫心。所以因为心从认识作用的明了识别来讲，这个心又叫做是，所以呢是就是能识的统觉，能识的统觉了，就是这个识蕴，识蕴就是能识的统觉。什么叫能识的统觉啊？它能够统觉不单单心，也能够统觉心所，能够统觉心所，就一切的识，因为识非常认识有非常复杂的内容，所以把它分成识跟什么？识就是心跟心所了，心跟心所。所以识呢本身就是统觉作用了，能识的统觉作用，也就是心的内心的统觉作用了，这就是识蕴，这就是识蕴。所以整个的统觉作用就叫能识了，能识。所以那个就是识，就是识蕴了，这就是能识的这一边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引文了，这个是佛法概论第六页，这个就是在前面的，前面说到了，就是在我们那第一章了。 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复习一下咯。因为至少读到第四章咯，至少读了第四章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相对的对佛法的知见，我们相对的更理解到了嘛，到读到第四章。我们再回过头去再看第一章。我们以前所闻思过的了，关于那个意见法，不是老是把法分别成三类吗？哪三类？文义法、意见法、文义法、意见法，这就是有三种法嘛。这里的说到的是当中的意见法了哈。意见法当中，我们来看了哈，这问导师为什么叫做意见法了哈？意见法，意见法这个意见，我们一般说根净合就生事是吗？根净合就生事，所以这个意可以说是意根跟那个净了，意见可以说意根跟那个见，但是我们说意见法那个意见合那就生事是吗？所以就是意识所认识到境界了。啊，至于意见法，我们同时在这边分别两个嘛，就是一些是别法处，还有什么叫别法处？就是如果具体的内容就是受想思，具体的内容就是受想思。为什么别法呢？为什么别法？别就是不是就是只有意识才能够认识到的了。这意识才能够认识到的法，因为前五识它是往外认识的了，前五识往外认识是吧？也就眼识，就眼根取色境，产生眼识，所以眼识所认识到的那色，这个色法，那个是我们说六境啊，也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是吗？那我们说五蕴也是第一个，也叫色蕴，但是这个色蕴跟我们说眼根所见的那个色尘啊，那是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啦。那个色蕴是包括五根五境是吗？五根五境那都还是属于色蕴的，而是眼根所见的那个色尘那只是色蕴当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呢、所以前五识。前五根所起的境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色境呢、都是色境。它不是受想思，因为受想思是精神方面的嘛。那一根呢？一根不单单是能够取到前五根所起的境界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俱意识是吗？五识升起来，第六意识跟一境会跟着升起来，那叫做五俱意识。不单是这样。意识呢，它还可以去了别什么？了别精神作用的受想思了。受想思，所以受想思叫做别法处了，就是前五识它不能了解的，只有第六意识才能够了解。这个就是意识内心所知的心态了。心态就是心理活动的形态了，就是心理活动的一个形态。那非常复杂嘛，那就是说受想思。也就是内心活动的方式啊，这只有意识才能够明了分别，这是意识所不共了别的啦。什么叫不共了别？就是前五识不能了别的，只有第六意识才能够了别的，所以叫做别法了。另外，意见法有一个，就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一切法，就是意识不单是能够了别受想行。不能是能够了别这个，连前五识所了别的色等，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了，这也是意识所能够了知的，那就是我刚才说到五俱意识了，五俱意识，所识之的了哈，所知的，老师用个破折号，就是能知也成为所知。就是能知也称为所知的，那能知啊，就包括我说能知，我们说能知的就是这个四蕴是吗？就是那意，在这边来讲就是那意识了， 意识，意识呢，它也变成所知。什么叫意识也变成所知？就是，我现在这一刹那，我这个能知的意识去了别一切法，是吗？等到下一刹那的事生起来，能事，它这个下一刹那能事啊，能了别我前一刹那的这个能事，就是我现在在想我前一刹那的那个意识到底在做什么？哎，这个的前一刹那的意识啊，就变成所知喽。就被这一刹那的意识所觉知到，所觉知到就是变成所知了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能知也可以成为所知的一切，的一切就是所知的一切了。所知的一切都是意识所能了知的，所以就泛称一切法了。一切法都是意识所能够了别，所以叫意见法，就是一切法都是能够意识所了别的了。好了，大致上我们再回来看，看本文了哈，也就是这一页的了哈，这解说了哈，就是常人以及神教者所神秘化的友情。什么叫神秘化的友情？把它神我化了，有个神我，有个我，那我就是神我化了。的友情呢，其实经过佛陀的慧眼观察起来，仅仅只是什么情事的能知所知，仅仅只是物质与精神的总和，仅仅只是情事的能知所知，那是什么？就是从五蕴，从什么能事所事来分别了。就是友情那个情事啊，情事，我们说友情，什么叫友情？友情那个情啊，古德把它这样做说明，情就是情事，或叫情爱，分别这两个情事跟情爱。那情事那个事啊，就是那四蕴，就是五蕴当中那四蕴。所以导师说，就是情事的能知跟所知了。能知就是那四蕴，就是那前世的那事。啊，至于所知呢？所知就是色蕴，还有包括前世本身那个事的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形态，那是受想思啊，或者叫受想行。行蕴当中主要的就是思心所了哈。本来行运在佛陀没有把没有说明的把它彻底的说明了。我们后代的佛弟子就把那个除了受想，因为受想也是一个心所嘛，除了把受想之外的其他的一切心所都把它归纳成什么，就是行运当中了。行运，但行运的就是种种的心所，主要的就是思心所了。所以我有时候叫受想思，有时候受想行，所以行运种种的心所当中，最主要的就是思心所。那后来佛弟子，我们一般如果在佛陀，他只是把那个行啊，行运主要就是心相应行，心相应行法呢，那就是心所嘛。后来佛弟子又把它分成什么？有心不相应行是吗？心不相应行，心不相应行也是行运当中，又把它分成有心不相应行法了哈。各位现在在读《即舍论》就有这一方面。啊，至于心不相应行法如果在南传，就是现在南传了哈，他没有从行运没有再分析出心不相应行，没有这一个。所以他们只有四究竟法了。我们常闻到的就是五味百法是吗？那是世间回小相达的时候说五味百法。如果世间在俱舍论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还是在声闻，那就五味七十五法是吗？都还是五味啦，就是那时候在已经把就是行运在分出一个心不相应行法。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怎么说，它就是 就是能事叫事运，所事的呢就是前世运，前世运一个色运呢就是色法咯。至于受想思，那就是事运，就是情事的那事的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。这个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还是能够被事反省当中被事所了别的，所以它也是所知的啦。另外一个仅仅是物质与精神的总和，这样物质与精神的总和，那就是物质，那就是色蕴喽。精神呢，就是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，因为受想行还是精神的啦。各位，这个我们都要理解的非常清楚喽。千万不要说，学佛之后的学佛只要修行呢，这个都理论的，这不是的。各位，我们千万这一个观念哦，尤其各位已经来到福音佛学院了。不是无言推广班呢、已经来这文法了，千千万万，要有一个很正确的知见。我这个也是我时常在说到的了啊，趁现在这个因缘再说一下。我们现在连那个世间的那学问呢、我们都要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等等去培养它，是吗？然后还要培养到研究所，他现在已经研究所博士班啊，博士班还有博士后的研究在研究所。各位不要一来学佛啊，一谈到学佛是要解脱要修行的哦，这个就是理论了。没有佛法的证件呢、他解脱不了的啦。然后我只要修行就好。我只要道德好，我只要精进，我只要道德好，我只要发好心，这不能解脱的啦。最多最多人天善。各位不要以为那量子现象是非常非常复杂哦，量子现象要哦，现在要去了解量子现象，它要去解释，要去观察它，而且要去做合理的对那现象做一些解释哦，那搞得天翻地覆了，是吧？各位，我们的心理活动啊，比那复杂太多了。各位不要以为那是很好去面对他的。好，我现在去做好事，我现在发好心，我只是勇猛精进，然后每天就烦恼起来，我就是发好心去面对他，怎么样？好像这样就能够解决他，没那么简单的。我们无始劫来就是这样了，我们无始劫来就是这样。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所骗去了，好像。我常这样说了，那蛇第一次出现害怕的不得了，是吗？看久了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久了之后，被它咬了一口又开始害怕了，是吗？咬了一口开始害怕它，咬久了也好像没什么，好像这个蛇啊，那来赶快小心注意啊，每个棍子哈拿好啊，把它打啊啊，好像以为这样的话。就蛇就不会来了，是吧？那物质劫来就是这样了，被烦恼咬多了，咬久了，也觉得困扰我们，但是好像也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，觉得他在困扰我们，他在伤害我们，他在热闹我们，但是一方面因为太熟悉他了，有时候也觉得我只要认真起来，我只要比较努力，我比较精进的话，比较正经一点来，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去面对他。好像他也是烦恼也不起来了，好像他蛇打久了他也不来了，是吗？不要被骗去了。如果这样就能够解脱的话，不用佛陀出世，不用佛陀出世，他会再来的了。我们说那九命怪猫嘛，是吗？你打死他了。它会再来的，就好像你那叶子摘掉了，它会再重新在那个地方，还有叶子会再长出来了，会再长出来。所以，尤其学大乘法了，尤其学大乘法，千万不要以这个只是，好像学我之后都什么都可以不要了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什么都要放下，就是不要再思维了。以前我们就是思维到，就是让我们分别到。让我们痛不欲生，是吗？好像活不下去了，是吗？现在在学佛之后，在修行之后，那个一切要放下啊，不要思维了，那大大的错误了。 必要思维最多最多最多就是电竞而已。你再有力量，再有信心，那最多最多就是电竞而已，只是让那个烦恼没有现行而已啦，它还是在的啦，没有让它现行，但是它还是在。只要你的定力一消失，它就出来的啦。所以你一直把它打，那个打死了，把那个虫，那个蛇打死了，打死了，它会再生起来的啦。就像叶子摘掉，你根没有断呢，叶子摘掉，它会再起来的。这些我们都要真的要理得清清楚楚了。尤其我们如果要发大圣心、发菩萨道，那个种种的现象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，我们才能够去善用它了，善用它啊，然后渐渐的来改善我们的身心，然后从根。从佛法的正见，各位不要以为说我闻到三法印啊，讲的啊，已经哈倒背如流了，以为就是闻慧只能够达到这样，未必了。深得慧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了，深得慧就可以达到了。世间就是用深得慧，他学了多少复杂的理论啊，花费了多少复杂的那个哲学观念啊。那都是用深德慧来去理解它的，所以如果我们用深德慧来理解佛法，那也只是一种世间知识，只是一种世间知识。我们不要以为这样一学到这样的程度，就以为佛法的文慧就只有这样，不是啦，不是，那还只是共世间的，那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。这些我们一定要理解的非常清楚，这样我们才会老实，才会真正的。很恭恭敬敬的这样去闻法，然后用这样的法来入心，把这么好的法入心，这才能够渐渐往无慧的方向前进，这个法就能够指导我们哦。这个也会指导我们，那世间的法呢，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来去善用它了。这些我们都要，尤其一些大圣法的咯，这我们都要理解它。这样的法，它是跟解脱不思议解脱是大有关系的啦，大有关系。所以谈到这里哦，尤其这两个仅有前世的能知所知，仅有物质与精神的总和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了。所以离此经验的经验，就现实经验的，我们能够经验到的，能所心物的相依共存活动，只有这个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咯。能所就是能所心物，但是为什么会用能所心物啊？能所心物为什么用能所心物？能所就是前面讲的前世的能知所知，心物就是讲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。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我们都很清楚是吗？但是结合起来，那导师到底要表达什么？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哦。这个还只是在法相上的哦，如果在义理上，在义理上的说明，有时候老师用几个字很简洁的在说做说明。如果我们没有很深刻的去理解它的内涵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一直在读的时候，久了我们就会有一种就会看不进去了，因为不知道它的深，老师要指向的深广度到底是什么，我们看不进去。久了我们就会觉得就只有这样。就只有这样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得进去的时候，哦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所以在强调这一部分。所以关于这个之间呢，文字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理，就是要知道。一知道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再一次去读它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会看到了，你会看到跟哎看到哦，原来这个种种的面向去观察它，同一个五蕴有种种面去观察它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前面导师在分别五蕴的时候，是从能视所视来观察它，就是能知所知来去说明五蕴是吗？为什么导师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它呢？哦，接下来就要特别说到了，就是说到五蕴说的安立。五蕴说的安立，为什么佛陀会安立五蕴呢？五蕴它就是由四事住而来，有四事住而来。佛常说有情由于四事住 导师先说明四十住了，什么叫四十住了？四十住就是有情的情事，那就是四蕴的那个事了。有情的情事，也就是有情了。有情在色上贪着，贪着就是住了。那么四十住，那个住就是贪着了。就在哪里贪着呢？有情的情事就是有情了。有情在色上贪着，或在情绪，情绪就是受。在认识就是想，在意志就是思，就是在色、受、想、行上去贪着。贪着之后呢，就起我执、我所，所以系缚而流转生死。假如离开这个世住，就在这个事上面呢，不再贪着，那就是什么？事不住东方、南西北方，事为上下，不自住，就不住在这里。只要不住着在这个事者上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，只要一不住着在这里，就不住在事为上下。什么叫四维上下？什么？前面说不住着在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这个只要不再贪着了，不，什么叫不再贪着？不再执为它是我所，那四就不住四维上下，就不住着在三界内的了，就解脱，不在三界内了，就除欲，就除欲见法了，见法就涅槃的了。嗯，导师就太不精了，他说这个五蕴的案例就是从四十住来的。综合这四十住的能住所住，就是五蕴，就是能知所知，因为他认识之后就在那边起住着，就在那边执着了，这就是有情的一切了。所以哦，注意哦，所以师尊在《阿含经》当中常这样说咯，色是常吗？哦，无常。无常是苦吗？哦，是苦。啊，苦有没有我？啊，无我。为什么佛陀在《阿含经》当中，我们在常会看到了，常会看到，在色不是我，受不是我，想不是我，行不是我，事也不是我。因为我刚才说能事也会变成所事，是吗？能事也会变成所事。为什么佛陀会这样分别？这就是我们只要有情情事一起来，他认识呢，就是他住着在哪里呢？就住着在四十住，就住着在五蕴呢。住着在五蕴，贪着五蕴，贪着五蕴，执着为我。所以佛陀就问：色是我吗？受是我？想行识都不是我。那就破我了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咯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观察了，观察我们自己了。我们说我在哪里啊？我们说我执着有我在哪里？我要放下我，要放下我之前，我们要先看到我是什么。我们说我看到我了，没了。我们看到什么叫看到我？我们都被什么被执着于我之后这产生的热恼，我们是被那个热恼住了，我们只看到那表象了。我们看不到，我们那到底从哪里去执着？看不到。哎，佛陀就跟我们讲，我认为的我就是在这个受想行识，就观察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表。这对于就是能住所住了哈。所以前面四蕴就是四所依住，四所依住就是我们说那个四是住是吗？四四住就好像四念处是吗？四念处是说四个要念正念所要正念的地方，叫四念处。所以有时候四念处又翻成什么四念住是吗？四念住或者四念处，就是这个。啊，现在这个四四住呢，就是四念住是我们要去正念的地方了哈，正念。 啊，事是住了，我们千万不要住着在事，不要去住着它了。所以是事所依住的，就是住着的地方，就是前四蕴。前四蕴可以分成了、物质的跟精神的了。物质跟精神，物质就是受蕴，精神方面呢，受想思，就是情绪的、认识的、造作的了，就是、受想思，就是、受想行，就把它分成物质跟精神的了哈。当然适应那能适应当然更是精神的了哈。这个统觉作用是吧，统觉呢精神的统觉作用。啊，另外这个事哦，因为就无蕴就是事事住，就是事跟事所住着的啊，所住着的就是四种地方，四个地方就是色受想行，那、这就是无蕴呢。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去观察，怎么去，如果说这样怎么去观察它，哎，就说哎。我说色蕴是吗？我在走路，我在那。我说，哎，我喜欢，哎，我在认识什么？那些都是了。我喜欢，就是跟受有关系是吧？我不喜欢，那我很痛苦，我很痛，那就跟受，我就只取那为我。好，这个事是住这一分，我们看一下住角十一了哈。这也是也是一样引导师那个成佛之道了哈，成佛之道。然后，所谓无蕴者，色受想行识是吗？所谓无蕴者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起识处处住，起识处处住，那就是事事住，染着不能离了，因为住着在哪里，只以为是我所，就染着不能离啊。好，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了哈，是对境界有了染着。那样的话，境界的每一变动都会引起内心的关切了。内心关切就不能自主的或苦或乐，当然就免不了痛苦了。驻足在那个地方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，你可能没有反应，因为他看到跟自己没有关系嘛。如果心爱的人呢，或是内心。内对心爱的人，或者内心爱心爱的前卫财富了，尤其是最关切自己的生命，那就会如果受到威胁，那就会内心无比的痛苦了。其实我们不要说那叶子，如果说我很心爱的财富，我心爱的衣服啊，我们说很心爱的衣服被割了一刀，就好像我们的心被割一刀，是吧？那就我们再执取它了，执取它，而且执取它为我所，是吗？为我所。总之，事是能著作的，受想行是所著作的，总而为无蕴，这就是一切痛苦的总会了。因为就执着在那里，所以说无就是无蕴炽盛苦是吧？无蕴炽盛苦，为什么会炽盛苦呢？总说。五蕴炽盛苦是吗？主要就是那个执取无取蕴那个取着，取着就主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就取着五蕴为我，五蕴为我，或是我所。好了，其他的注脚就各位自己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触观。触观就是这边的触，主要是六触了，就内六触，就是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先说明触的这个意义了，触的意义。前面蕴也是先说明蕴的意义，那这个触也都是也先说明触的意义。触的意思就是生长门。那是这个。生长门，这个六处这边的六处，它生长门，它生长什么呢？就是耶引申认识作用了。我们说生长门，在这个说六处这个处是生长门的哈。这个生长门在六处，它生长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引申认识作用。六处引申认识作用，因为我们说认识作用就是事啊， 认识作用是事嘛，事要生起来，它不能够独立存，不能够独存的啦，要依因缘是吗？要依因缘是能够生起来，引发认识的有利因素，有利因素都是破折号叫做增上缘是吗？就是有情根生的合二体的，那就是六根，六根。所以我们说事要生事，我们有什么？有所缘缘跟增上缘是吗？我们说事要生起来有，有增上缘，有所缘缘。所缘缘就是六境了，增上缘就是六根，六根。导师这边说到是有情根生的合合体啦，六根合合体。我们说六根合合才能够，才能够，如果离开一根，离开五根，一根也产生不了作用。五根离开一根，五根也产生不了作用。所以导师在这边，我们差别的分别中六根，但是这个六根呢，叫合合才能够产生六根的作用了。六根要升起作用，不能够离开色，是吧？也不能够离开境了。这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观察的过程当中看到一切法的如幻性了。这一点我是一再一再来强调，是吧？要看到它的如幻性，它是相对的差别，彼此之间都是相依相成，不即不离的。什么叫不即不离？我们不是随口说说的啦，我们学我之后都不即不离啦，是吗？不依不依，我们都在说这些。但是什么叫做不依不依？什么叫不即不离？我们要深刻的很明白，明明白白的观察到它，这样才能够从这里看到它的如幻性呢、啊。从如幻性才能够看到它的不可得性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，才能够从这边超脱，才能够真正的去不执取它，否则不可能。要真正的超脱了，一定要观察到它原来是没有我。要真的去观察到，原来无我就是我性不可得，那才有可能超脱它了。否则一定执着，一定事事执，一定执着它，一定执着它。你说我没有执着啊？我身体我现在没有执着。你说我身体我没有执着啊？那是他没现前。等到哪一天呢、啊？哪一天生病了或怎么样，我们的身体就执着了。就是，啊，我说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对我那个身心没有什么执着，我对心呢、啊，我也不执着，我每天都很啊，就随他去啊，随他去，都放下放下。如果这样就能够解脱啊，不用学佛了。我太多太多，你说心理学的、諮商的啦，也在说放下，包括心理分析等等，他们的那一套，那也能够相对的放下一些事情啊。包括你追流行嘛，流行也能够不是很洒脱嘛。他们自以为的嘛，我们世间。但是那是不能够真正的解脱了。那随时只要没有的时候，那就执着就起来了。所以如果没有去用佛法来很深刻的去观察它，那没办法。只有情意来的力量，最多最多情意而来的力量，最多最多就是定力，最多最多就是定力。你看，像世间在修行的都离不开定力了。你说那个一切的啦，或者是祈祷的啦，我见到上帝，见到神，那都是在心里比较，就是因为专一哈，然后产生那个境界出来。那当然很有力量，包括那个定境，然后说依着定境来产，在训练我们的心，产生神通等等的，最多最多就是这样，那没办法解脱的了。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特别的去理解它了。所以这个关于它的那个定境，那个就是不了，没有去观察实相的了。所以呢，观察实相就是观察缘起相，它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包括我们 神通出来，我们还要去我们自己的神通出来，我们还去观察那个神通的那本质，不要被神通所迷惑。就像我们在应用物什么，被物应用去了，就好像在荡秋千，我在荡秋千，其实被秋千荡去。这所以就要用智慧来观察它了，智慧来观察它。所以就是这个真上缘，真上缘就是六根引发认识的有利因素，这个叫生长门，所以叫生长门。而至于六境呢，六境也是什么引发认识的，引发认识，所以叫做十二处是吗？六境又叫做外六处，又叫外六处。为什么又叫做外六处？那也是生长什么？生长四，因为要四要生起来，要什么？要就是要有六根六境了。六根又叫真上缘，六境又叫所缘缘呢。这六者的和合，这六者的和合就叫有情，叫六根，就内六处叫六处。所以佛陀就是用什么蕴处界来说明有情。这个处呢，就是内六处了，就是六处。所以六处的和合叫做有情，也是呢，这就是有情的字体，也就是身世的有利因素，所以名为处。有生势嘛，就是生长门，这个有利的因素就或者就是佛法当中讲的什么真上缘呐、啊，真上缘。如果用六音来讲，就是能作音呐、啊，就是这个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